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马太福音21章1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第6节，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第10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臣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读经到此，感谢神。
感谢神带领陈志强牧师到门当中，今早上来传讲主的道。他讲道的题目是这是谁？我们请陈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上帝，在这一个主日的早上，我们再见面，一同来敬拜服侍上帝。每一个主日都是恩典，每一天都是主所赐的，所以好像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们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认识我们的恩主。我们已经靠近受难节了，每次靠近受难节的时候，我们在讲台的信息就会分享一些关于主的受苦、主的爱的信息。当然不是只是在受难节我们思念我们的主，其实天天昼夜都要思念我们的主。但是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的时候，特别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竟然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一个受苦是地狱般的受苦的时候，当我们认识我们的恩主，我们一定要为主而活。弟兄姐妹，今年教会的主题，为主而活，多结果子。我们到底要为主而活，活多少呢？我们要多结果子，要结怎么样的果子呢？在今年里面，借助教会的这些的活动，教会的这一个各样的节目讲台的信息，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检讨的时候，在2018年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问我们自己，我真的有为主而活吗？今天早上我们就从这个很熟悉的这一个马太福音21章来思想，这是谁？这段的经文我们每一次来到这一个受难节的期间，特别是下个主日，我想我们在教会的这个传统的业历里面都称为是中恕主日。在那一个主日呢，2000年前我们的主就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那么这个荣耀的进程呢，再次彰显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身份。他在过去33年半的时候，我们看见30年他这一个很安静的、很隐藏的，在这一个拿撒勒，在他的这个各地方能够服侍，在安静的侍奉。但是呢，3年出来侍奉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刻，当人家喊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没有说你们要安静。在那个时刻，特别在面对十字架的那一个时刻的时候，他的这一个弥赛亚的身份就彰显了。虽然是弥赛亚身份，但是从我们从旧约看到新约的时候，这个弥赛亚身份先是以受苦的弥赛亚， 来彰显在人的面前。所以那个时候，当大家这一刻在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高高在上何塞纳的时候，众合成的人就惊动了，就问，就说这是谁。虽然有很多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人的先知耶稣，这是拿撒勒人，这是先知，这是耶稣。弟兄姐妹，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认识他只是在某一个地方出生的一个牧匠吗？我们认识他可能是好像过去许许多多的先知其中的一位吗？他是谁？可能我们大家都有读过这样的一个文章，或者我们有把它挂在我们的这个书房里面。有一个人说他是谁，他没有做过一首这一个诗曲，但是竟然每个主日很多人为他唱诗，为他写诗。他没有写过一本书，但是世界的图书馆都没有办法容纳为他而写的这些的书本。他没有带领过一支军队，但是每一个主日他的精兵都四处去为他敬拜他，为他传福音。他没有画过一幅画，但许许多多的著名的这一些的画家在画廊里挂着的都是他的跟他有关系的这些的图画。他没有走出巴勒斯坦这个小地方，但是他的百姓竟然到普天之下把他的名字来传扬。他无家行美容，但是全世界每个主日早上在他的面前都敬拜俯伏。他是谁？连风浪都听他。他是谁？连死亡音符在他面前都失去权威。他是谁？连一个无罪的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谁？我们就今天早上来思想，以及我们更认识我们的恩主的时候，使我们能够为他而活。当一个基督徒认识主多更多，我想他的生命也更加追求亲近上帝。第一，从这段的圣经里面，当我们看到第二节，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要解开，解到我这里来。然后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你看见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奇妙的事情呢？肯定不是偶然间，那么呢这一个门徒去找到这一个驴子。我们深信那在这之前，主耶稣已经派人或者自己已经安排他要到在什么地方守逾越节，安排一些人在耶路撒冷为他预备这一些的事情了。其实在三年之久，主耶稣常常教导他的门徒，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不是门徒为主耶稣预备很多的事情，而是我们的主，这位主竟然为他门徒，他所爱的门徒预备了一切的事情。我们第一件事情看见这位主到底是怎么样的主，从这小小生活上三年之久，一直到最后来到最后晚餐的时刻的时候，这位主原来彰显他是一个慈爱的主。因为慈爱的主，他为他的门徒预备一切，比如说没有饼了，主为他们预备，借着五饼二鱼来供养，来供应许许多多的人。当他们没有钱了，主耶稣叫彼得去钓一只鱼来还他们的丁税。现在来到最后一周的时候，特别主耶稣要面对十字架的苦楚，当那个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位慈爱的主为预备了驴驹，预备了房间，预备了这一个逾越节晚餐的一切，那么叫门徒去预备。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常常为我们预备。弟兄姊妹，回头看我们过去的一年，回头看我们信主到现在的这个时刻，哪一个时刻我们的主撇弃我们吗？没有。即使在我们人生最黑暗的一个时刻，最有需要一个时刻，那当我们一走过来的时候，原来我们的主没有撇下我们。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他的手好像不在我们的身上。我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这一个父亲一个母亲教导孩子走路的时候，先是牵着孩子的手，这个孩子慢慢走慢慢走，那么父母亲会一直牵着孩子的手走路吗？不会的。到了一个时候，父母亲会怎么样？放手。 一放手的话，这个孩子会这一个怕了，会惊讶了，哎，到底会怎么样的呢？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手可以放，眼睛不会离开，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在我们的这一个信仰的道路上，这是谁？这慈爱的主一直的牵着我们。当我说我们在信仰的这一个黑暗的当中，他的眼睛没有离开我们。甚至到了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来到最后一个晚餐的时候，那星期四晚上，约翰特别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主耶稣既然爱他的门徒，就怎么样？爱他们到底。原来我们的神没有一个时刻离开着我们。这不但是新约的教导，在旧约也是这样。在这个特别耶利米先知他们碰见很困难的时候，因为整个国家灭亡，百姓被掳到外邦国的时候，神说什么？我用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我以慈爱来吸引你们。弟兄姐妹，当每一次我们想这是谁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守这一个圣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谁的时候，这是一位慈爱的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在他的教导里面，你们求鱼，主会给你们鱼，在他的旨意里面。但是如果你们求鱼不，主不给你们鱼的话，他肯定不会给你们什么蛇的，他一定会给你们比什么？比鱼更好的东西。同样的，当我们求饼的时候，在主的旨意里面可能会给我们饼，但是如果我们求饼，主没有给我们饼的话，肯定在他的旨意里面，他不会给我们石头的，会给我们比石头更好的事情。我们这里身为父母亲的，岂不是这样的带我们的孩子吗？耶稣就说了，如果世上的父母亲可以这样，更何况是我们的天父呢？为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主为我们预备。所以现在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真的在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的这一个旅途中，是的，我们可以放心交在神的手中。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当我们人尽了百分之百的本分之后，其余的我们可以交给我们的恩主。主不但在这今生里面为我们预备，那如果今生里面有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好吗？很好。但是如果单单是这样的话，死来到的时候，我们跟所有的人一样，全部都没有了。但是爱是超过这一切的，因为三千年前大卫已经说了，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主去为我们预备地方。所以约翰在十三章，刚才我说，他说我用永远的，而主耶稣爱他们就爱到底的时候，来到第十四章，主为我们预备什么？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当每次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安慰跟有把握。特别渐渐的，我们的年龄大的时候，这里有很多过半百的人啊，我们的前面的道路还有多少呢？所以每次我们一讲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前面有什么？有的，我们前面有一个荣耀快乐的天家。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主自己应许我们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何等大的这一个安慰。我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葬了两个人，一个是86岁，大家都在，老人家应该回了很多人以为把老人家应该回，不一定的。第二个我葬的时候，刚好过了一个星期，再葬多一个是谁？一个21岁的孩子。所以我们就发现到，有时候来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跟这一个家庭说呢？我们回到主耶稣的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吗？要信我。耶稣说，在我父的家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了。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是的，这是谁？这是慈爱的主。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他认识我们，时候满足我们认识他，他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我们的一生。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走， 但是仍然是以神的爱为基础。有一天当我们必须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主仍然爱我们，大事小事我们都经历主的爱。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首短歌，团契的短歌，这是整三十年前人家唱的吧，三四十年前。他那首短歌呢，其实讲到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啊，天空的鸟儿啊从来不为生活忙。接下去是什么？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是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今天在早上这里还有没有一个半个还没有认识这位慈爱的天父，他天天在看顾你们，在你不认识他，他认识你。时候满足，当他感动你的时候，让我们说主，我愿意向你。这是谁？这是慈爱的主。主既然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愿意爱他吗？弟兄姐妹，问问自己，我爱主有多少呢？我爱主有多少呢？趁着受难节要来的时候，在这一两周的当中问我爱主有多少。如果我爱主多的话，我到底愿意为主而活多少呢？第二，我们说这是谁？第四第五节说到这是成就，叫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原来主耶稣来到这地面上的时候，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乃是按照神自己的旨意。我们看见这是谁？这是顺服的主。他一来到这个地面上，他就知道，一直懂事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来的是为什么。十二岁的耶稣在当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父母亲找他，他讲了一句话，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哎呀，亲爱的父母亲，我们多么盼望我们的十二岁孩子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啊。岂不知我当要以我父母亲的事为念吗？我告诉你，很 happy 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孩子十二岁就会体贴父母亲了。但是如果这个孩子能够说，岂不知我当以我天父的事为念的吗？我想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做传道人了。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一生下来他就知道，不是照我的旨意，乃是照神的旨意。他一生的当中就是这样，一直到最后的晚餐，最后的一刻的时候，手里拿着那一个看不见的苦杯的时候，在那里祷告迫切，甚至汗水如血点流下来。他说，倘若可行，叫这杯撤去，但不照我的旨意，乃照您的旨意。你知道在几个小时前他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什么？他说他为自己祷告，他为门徒祷告，他为过后为历代的信徒祷告。在那个祷告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你了，也完成你所托付我的工作。这是伟大的生命，你敢说吗？我敢说吗？如果一天我们躺在这个病床上啊，要离开世界了，牧师来探访你了，他说，牧师啊，我已经荣耀上帝了，我一生的工作，神所托付我的工作，我一生都完成了，你敢说吗？我告诉你，我做牧师我也不敢说。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荣耀主，很多的时候不但没有荣耀主，而且羞辱主，夺取神的荣耀。更多的时候主所托付我们的，我们没有完成。但这不能够成为我们就这样的过一生。我们要怎么样？既然为主而活，他是顺服的主，我们就要学习顺神旨意而活。是的，主耶稣当他一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完开始他最后在地面上死前被钉十字架前的最后一周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完成父天父所托付的，他也成就圣经的这个在他身上的预言。所以第四节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我们看见一切的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是的，耶稣基督他顺服，且顺服到底，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绝对的顺服，这是完全的顺服。这是谁？ 这是顺服的主。今天我们是基督徒，今天我们称为基督徒，其实我们是有小基督的这一个意思。那我们问，我们有主的榜样吗？以致我们常常在我们人生的这一个道路上，不求自己的意思，乃求神的意思。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无论是丰富，无论是贫穷，无论是健康，无论是软弱，这些话不是单单在婚礼说的哈。这些话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的道路天天所面对的，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即使无论是活或者死，都愿意让神来带领。是的，有一些人顺服主的时候，服侍主的时候，以致到他整个健康失去；有一些人主呼召他做先知，好像以赛亚、耶利米，服侍的时候到整个国家灭亡的情况。当然每一个人侍奉上帝，我刚刚快看你们的这个手工的这一个手工那个小册吧啊，我看一下。感谢赞美上帝，这是第十年了，宣信堂从没有到有，从这一个二三十个人到今天这样一个规模，从租界地方到今天不但有自己的地方，还扩展到第二个地方。这当然是神的旨意，好吗？非常好，谁不盼望教会增长？但是如果主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从300人做到30人，从30人做到三下三个人，好不好？三个人就是你牧师娘跟孩子了，那么一个孩子要跑掉，所以剩下三个而已。如果是这样，我们愿意顺服吗？我想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顺服，不过顺利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忘记主。让我们学习我们的耶稣基督，无论在他一生33年之久，时时刻刻每一个时刻，他做一个顺命的孩子。让我们看耶稣，让我们为主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学习时时刻刻照主旨意。有些人当他侍奉主的时候，最后真的是失去一切的自由，也失去一切的这一个恩典。我问各位弟兄姐妹，即使没有恩典的话，我们还要侍奉主吗？今天讲台有时候有些的教会的讲台给我们一个很错误的信息，你爱主，你侍奉主，你敢敢奉献主，会多倍的加倍的厚厚的赐福给你。如果不呢？如果不呢？我们的信仰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不吗？我们不是有读过吗？一切照主的旨意，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如果不呢？这就来到顺服的功课。当然我们盼望众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时候，主丰丰富富把各样的恩惠跟慈爱都赐给我们。但在一般的这一个我们的信仰的路上，是的，神会给我们的通常是怎么样，超过我们所求跟所想的，因为这是慈爱的父。但是为着有一些人神给他们走在比较少人走的路上，让他们能够在那一段的路上的时候，虽然主把很多的事情好像夺去了拿走了，但是主以自己来代替的时候，使到我们看见在这样一些人的身上成为好像一盏灯，告诉我们顺服主是对的，不是错的。让我们也学习看这是谁，这是顺服的主。让我们学习顺服的主。你听我讲到，各位听我讲到，我在这间教会讲到很多年了，我看一些人从小小现在变成大大啊，你一定常常听到我讲这首诗歌的，对不对？记得什么诗歌吗？我相信你们知道了，一首闽南诗，出节落河是住所定，两行拢是灰白天明，记得吗？没有人点头啊，我讲了很多次了啊。 此地落是主所定，两行拢是花把欠应。我要解释了，我在年轻人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我在讲方言，这个方言叫做闽南话方言，叫初日下雨都是主所定，两样皆是花木所需啊。讲这首诗歌讲到一切都是神所给的，后来他继续说忧闷欢喜也是主所给的，忧闷跟欢喜啊，坚固我们的灵命使我们信心不移啊。那么第二节讲到呢，这是第一节，第二节讲到这个有时候有效的这个孩子呢，有时候也会变脸，哇，有时候我们真的孩子有效，但是也会变脸的，但是主啊给我一个这一个体贴爱父的心不改变，将来境遇怎么样我都愿意，愿主旨意成全。这首歌的美丽呢，我喜欢就是因为每一首歌的结束，每一节的结束都是愿天父旨意得成，特别第三节他说生命是我知是你所赐，无论好坏我不会这一个埋怨我的境遇，我的这一个环境的当时的阴影遮盖我的时候，其实他用一个很强的是不是遮盖啊，当时的阴影呢，这一个好像笼罩着我的时候，坚固仰望我心不移。接下去是什么记得吗？也不记得了。我是死我全无惊，天地万里之以地行，或活或死我全不惊，愿天父旨意成全。我很喜欢这首诗歌，我背这首诗歌，我已经记得我怎么样背的吗？我拍孩子睡觉的时候背的，还到二十上这十多二十年前，生命我在心里所属，无论好歹不嫌坚固，死的阴影吃我的心，坚固仰望我心无疑，迄我迄时我全无惊，天地万里只一滴精。还有押韵的，很好的你们可以上网站看啊。这首诗歌没有了，不过有一个纯闽南语的综合聚会在教导我们讲闽南语，唱闽南圣诗啊。你去打三个字叫做张诗恩就会出来了，看那个视频我们每个星期四有一个纯闽南语的机会，专门他说他是最后一棒了，原来他几十年学的闽南语现在真的有果效，所以呢放在视频上大家学。最近我们在用闽南语唱十架七言，没有听过吧，去看看吧，这是分类广告。这是谁？这是顺服的主。弟兄姐妹，让我们也学主这么的顺服，愿意吗？什么是为主而活？要爱主更多。什么是为主而活？要顺服主更深。第三，这是谁？这是谁？当耶稣一进入这个十字架的时候，这是开始他，我说在人地面上的最后一周的时候，那时候他要被钉十字架，他知道他要被他其中一个他爱的门徒犹大出卖。是的，犹大是主所爱的，到最后一刻他还给他机会，朋友叫他朋友，他知道他要被大祭司这一个审判，被公会审判，最后被这个判定十字架，他知道怎么样被兵丁来戏弄来鞭打，然后把一切让他受到受尽一切的羞辱，他知道他最后要被钉在十字架。虽然这个时刻他进耶路撒冷，大家说何塞啊何塞啊，但他心里深知五天后钉死他，钉死他，钉他十字架。为什么？弟兄姐妹，为我们。这个苦难来到一个高潮的时候是为我们而忍受。这个苦难的高潮是怎么样的苦难呢？是地狱一般的苦难。 当我们的主在那星期五的中午的时候挂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他说了七句的恩言，其第四句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主掩面不看他，因为我们众人弟兄姐妹，你我的罪已经放在算在耶稣的身上，以及他全身都充满罪。圣经哥林多书有讲到一句话，他为我们成为什么？成为罪，就是他全身都是我们的罪。所以这上帝要掩面不看他，上这个从创始以前，从这个没有时间的永恒以前，圣子就跟圣父上帝有美好的属灵的关系，这个关系一直都没有破坏过，一直到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跟天父上帝道成肉身的耶稣跟天父上帝仍然保持那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关系，一直到什么时刻？一直到十字架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为我们，为我们，主耶稣竟然愿意忍受那一个众叛亲离、被神掩面不看的那一个苦楚。那个是怎么样的苦楚？有圣经老师说，那是地狱一般的痛苦。因为地狱一般的痛苦是什么？孤单一人，无神无人。我们的主领承受了，他说我渴了，我渴了，他受尽了肉体有意识的痛苦。所以耶稣给我们曾经讲一件事情，一个财主到阴间的时候，他发现到地狱是真的，他受尽地狱的苦，他说请你拆了拉撒路，用他的指头尖点个水凉凉我的舌头嘛。原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他渴了，是地狱一般的苦楚。所以耶稣说，地狱有不火的不死的虫在咬，不灭的火在烧，他受尽了，这是受苦的主。所以彼得他深受这件事情，所以他使徒彼得写了他的在书信里面写什么，他为我们留下受苦的榜样，叫我们跟着他的脚中行。这是谁？这是受苦的主。弟兄姐妹，我们的苦算不得什么，其实只需要我们付出多一点点的时间，多一点点的力量，多一点点的精神，多一点的金钱，多一点的这一个才干，让主来使用，这是受苦吗？这不是受苦。当我们要进入这受难周的时候，但愿主自己的受难，主自己的受死抓住我们，爱我们。刚才我们背的圣经节是什么？原来主的爱激励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这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的时候是叫那一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我。是的，主为我们死，我们一定要为主活。每一个月最少有一次守圣餐，我每一次主礼圣餐我一定会讲一句话的，为什么守圣餐？纪念主，因为他这饼看得见的饼跟葡萄汁代表他的身体跟宝血，为我们打破，为我们流了，这是爱。我们为什么守圣餐？我们因为知道这一个主要不单是纪念主，要传扬主，最后要等候主。那怎么样守圣餐呢？圣经说我们要用信心，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分辨？什么是分辨？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不是普通杯，不是普通饼，它没有变成耶稣真正的肉跟血啊，它没有变质，但是耶稣基督属灵的身体在这个地方。当我们吃跟喝的时候，好像饼跟葡萄汁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好像在灵里跟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的反应呢？我要爱他， 为他而活，一次再一次守圣餐，一次再一次提醒我们，受苦的主为我们死，我们活着的人要为主而活，我们愿意吗？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喊着何撒那何撒那，他这个进程是荣耀的进程，来成全什么？来为我们成全那个天上的我们的救恩的这个荣耀，还要成全更大的荣耀。所以当他死的时候，他三天从死里复活，是一个荣耀的复活。他主动的将杯，神就让他的被这被动的升到至高的地方，以及这个万膝跪拜，万口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是荣耀的复活。不但如此，他是一个他荣耀进程的时候成就荣耀的复活，也要成就有一天荣耀的再来。我们的主是再来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他来到空中的时候，众信徒要被提与他相会。所以刚才在唱分心短歌的时候，不是一首诗歌吗？我且等且还要等着啊，直到苦难尽消除，我且等来迎接救主。感谢赞美上帝。是的，主要来到空中与众信徒在那个地方相遇，我们要复活。主荣耀的主不但来到空中，荣耀的主还要来到这地面上，来建立一个荣耀的千年国度。这是我们的信仰。今天有些人不相信千年国度，但是我们从圣经看，是的，我们的主要在地面上建立一个千年国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地面上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因为到那时我们要敬拜他，服侍他，荣耀他。现在也是这样，敬拜他，荣耀他，服侍他。什么是为主而活？我想我们为主而活，今天我们总结的时候，他是谁？慈爱的主，你爱主吗？他是谁？顺服的主，你愿顺服神的旨意吗？他是谁？受苦的主，我们愿意为主付出多一些吗？我们愿意为主而活吗？他是谁？他是荣耀的主，荣耀他，敬拜他，服侍他。是的，闽南圣诗也有一首诗，他很好，他很白，他很白。我讲一节就好了，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听不懂的。看鞋啊，伫马祖来，依卡的木架敬拜，听得明白吗？还听不大明白，牧师听得明白，他会翻译的。他说：“看这个婴孩在马槽里，他脚下的牧者都在敬拜。”他说：“有一人在那撒勒，顺北部金五号的，你看有那个押韵的啊。有一人在拿撒勒，顺父母真有效的。”这首歌在闽南圣诗有八节。把耶稣的生平全部唱出来，讲到最后在天上。不过副歌是什么？喜挂住圣经所记载，喜挂住因根也住在，是我主圣经所记载的，是我的主，是荣光的这一个主宰，用谦卑用心来拜跪，认我主，就是我们要承认至尊至贵。颂主新歌有，你们唱过吗？122，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做一个回应跟总结。122，谁躺卧马槽之中，牧人正拜父尊崇，他是神天上之君王，他是主奥妙而堂皇，我众人同来敬拜，尊耶稣万有主宰。这首也翻译得很好，不过闽南圣诗就把它成为个人化，他回应是我主圣经所记载，是我主荣光的主宰，用谦卑用心敬拜，认我主至尊至贵。不过我们只能够唱华语的了啊！我们唱第一节副歌，那么呢，二三四五六， 就直接唱，不要唱副歌，来到第七节唱的时候才唱副歌，好，明白吗？一副歌，二三四五六七副歌，明白吗？我看明白了，来啊，思琪。122过门。
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神宝贵的话语。